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基督徒成长的原则。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继续的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第一部分。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基督徒成长的原则二。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呢一直的是研读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至二章三节。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会结束这段经文的讨论，然后进入另一段经文。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很多。在我读出这段经文之前呢，让我先展示这段经文的特点和大纲，并且呢，分析这段经文的结构。这段经文的结构呢，就像三明治一样，而且呢，是一个矩形的三明治，可分为五层。我们在过去两个节目看到，彼得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彼得并不是无知的人，他不会愚蠢到一个地步，以为只要劝勉信徒彼此相爱就足够了。他说，除非我们依靠比自己更大的能力，除非我们学会依靠属灵的能力，否则我们无法彼此相爱。首先彼得说要依靠这大能，接着他说要彼此相爱，然后他又说要依靠这大能，然后他又说要彼此相爱，接着他说别忘了依靠这大能。彼得不断地重复他的话，正如所有好老师或者是好的传道者一样。我们看到这几个层次，现在让我读出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至二章三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从心里有古卷是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接着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至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彼得在这段经文中说，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成长 当基督徒不是一件静止的事情啊，而是一个旅程。当基督徒不是一件静止的事情，而是一个探索历程。我们会看看这段经文如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基督徒为什么要成长呢？第二，基督徒应该成长到什么地步呢？第三，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去成长？事实上，我们已在上个节目呢讨论了基督徒为什么要成长了。现在呢，让我先总结一下上个节目的内容。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成长呢？彼得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为什么我们要成长？因为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婴孩，因为我们是刚出生的婴孩，我们需要长大。在上一个节目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因为这一点十分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渴望成长，如果你看不到自己是愚昧无知的婴孩，你根本不明白基督信仰和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有一点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大城市啊，非基督徒的想法总是比基督徒的想法天真和简单，这是一个原则。基督信仰的真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们认为，如果你比别人更有天赋、更漂亮、更有成就、有更好的表现，你必定是个优越的人。这不是真的。同样，人们认为，如果你的生活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必定是个糟糕的人。这也不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现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有一部电影呢，名字叫做《莫扎特传》。电影中的萨里埃利是一个良善端正的人，莫扎特呢，却是一个迟钝、令人讨厌的人。萨里埃利想不通这一个问题。我比其他人都良善，为什么莫扎特会比我更有才华呢？萨里埃利想不通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赐下各样的天赋、美术才华、技能和智力，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更适合居住的地方。神赐下各样的恩赐，好像一个园主把花卉的种子撒在河岸，使那里变得美丽。神赐下恩赐给个人，并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良善，当然也不是取决于那个人是否相信神。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每个人。有一点令人难以接受，你成为了基督徒，你可能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你可能比教会里大多数的人都聪明，你可能呢很有才华，你可能很有成就，但是你仍然是一个属灵婴孩呀。你出信的时候是一个属灵婴孩，这一点难以理解、难以解释，也是很难领悟。人们不喜欢看自己为一个婴孩，人们呢总喜欢看自己呢为一个相当能干的人。一般城市的人成为基督徒后呢，都有以下这种感觉。他们说，啊，我必定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我必定很有洞察力，我发现别人发现不到的东西，我大多数的朋友都认为我疯了，但是我找到真理了。 你对自己有很好的评价。然而，你不应该这么想啊。你只是一个属灵婴孩，不管你的智力如何，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不管你有什么成就，你只是一个属灵婴孩。每个人出信的时候都是个婴孩。你不相信吗？让我指出婴孩的几个特征啊，并且给你们展示，这也是一般基督徒的特征。因此，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婴孩，都未离开婴孩阶段。我在上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提到这一点，现在呢，让我做进一步的解释。首先，小孩子的情绪并不稳定。你见过以下这种情况吗？孩子不停地放声大哭，你对他说：“哎，我们去买冰淇淋吃好吗？”孩子说：“好。”然后呢，泪水尽都消失了。这为什么？因为孩子十分的肤浅，他们没有内涵，他们悲伤不会很深。孩子的悲伤可以有多深呢？另一方面，他们的喜乐也不会很大，他们的情绪起伏不定，他们四处乱跑，没有定向。为人父母的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任何接触过小孩子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小孩子的情绪极度的不稳定，他们四处的乱跑乱跳。看看一般的基督徒，或者是看看自己，你有否发现，当你事事称心如意的时候，你说神真的爱我；当一切不顺遂的时候，你说为什么神这样对我呢？神怎么可以这样残忍的对我呢？我保持守节心清也是徒然的，我得到什么益处呢？我信主已经有六个月了，我的财政状况是越来越差。你感到兴奋，然后感到沮丧。也许你听了一篇讲道之后感到兴奋不已，你说我一定要有所行动。很快你别忘记了，你读了一本书，你下定决心立志，却一个也没有实行。你流着眼泪悔改，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你是一个孩子，没关系，除了亚当以外，人人起初都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在亚当出生后的第二天，他看起来已经30岁了。除了亚当以外，人人起初都是一个孩子。其次，小孩子都是自我中心，我们必须教导孩子不要打断别人的话。孩子不管别人在说什么，当他们想要你注意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的要你注意他们。孩子难以长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上。当你和一个孩子交谈，说了半分钟，孩子就会说：“不再跟你谈这事了，你觉得我的新鞋子怎么样呢？”孩子都是这样的。同样的，看看你自己吧，你是否常常感到自己受伤害呢？孩子是这样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会为他们放下一切，为他们改变所有计划，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孩子是这样的。你预期孩子是这样的，但是这正是你开始成为基督徒时候的情况啊。你常常大发雷霆，你总是这么想：人们没有注意到我啊。你总是这么想：人们对我不好啊。顺带一提，一般在教会里都有很多总是感到受伤害的人。他们总是这么想：我被误解， 他们总是想为什么人们不放下各样的事情，全都围绕着他们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典型的教会，因为典型的基督徒都是婴孩，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除非我做出一些行动，否则我只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我要离开这个阶段，孩子的情绪并不稳定，孩子都是自我中心的。你的情绪是否稳定？你是否自我中心？第三，小孩子的注意力很短暂的。带小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以下这种情况。你只希望电影中呢会不断的出现动作的场面。不幸的是，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大量的动作场面，接下来呢却是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刻画。你知道孩子们会四处跳动，因为电影中没有动作场面，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动作来弥补了。小孩子的注意力是很短暂的，小孩子说话必须生动有趣，多彩多姿，直截了当。即使他们还很年幼，你已经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跟他们说话。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跟小孩子说话呢？为什么我们自然而然便会采用这种方式去跟小孩子说话呢？因为用正常的方式跟孩子说话是无法使他们专注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向一个充满属灵婴孩的教会说话，他说，你们想要神迹，你们想要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法，你们希望神立即为你们解决问题，你们都是婴孩。成熟的基督徒看重品格、操练、真理和公义，他们渴慕真道，他们知道明白基督信仰需要持续的顺服。基督信仰就是学习神的道，并把神的道藏在心里。基督信仰就是即使你提不起劲儿，也尽力的去履行责任。我们在上一个节目谈过这一点了。跟小孩子说话呢，必须时刻的保持精彩有趣。枯燥乏味的内容呢，是无法吸引他们的。你是属灵的婴孩吗？你能够持守基督徒生命的操练吗？你是否不断从一个基督徒群体转到另外一个基督徒群体呢？希望借此找到最多彩多姿的群体呢？你是否因神没有时刻在你生命中实行神迹奇事而感到沮丧呢？你是否必须在生命中看到神迹奇事？你是否需要一个领班人，亦或愿意听从一个只是教导神话语的人呢？第四，小孩子容易受骗。我知道这么说有点过于简单化了。有时候因着各种的原因，孩子比成人更精明，但总的来说呢，小孩子容易受骗。最近呢，我看了美国漫画凯文的《幻虎世界》。凯文对他的父亲说，爸爸，太阳到哪里去了？父亲说，晚上太阳在西方落下了。凯文说，爸爸，在西方哪个地方呢？在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附近，所以那里很热， 是一个沙漠。凯文又说，
太阳又怎么样来到这里，在东方升起呢？
父亲说，人们把太阳放在卡车上，整夜开车来到这里。接着凯文上床睡觉了，他对妈妈说，
妈妈，我希望长大后像爸爸那样聪明。
孩子是很容易受骗的，事实上你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对基督徒信仰的认识何等不足，不知道自己的圣经知识何等的贫乏，也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受骗，你仍是一个小孩。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你就知道自己开始脱离孩子的阶段了。我还记得当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仍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我认识一位很有智慧的教授，我在1970年代早期进入了神学院，那个时候很多神学生都是信主年日很浅的。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啊，我们读了一本书就会这么说，哈哈，现在我明白了，教会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教授神学课的尼科尔博士是一位很有爱心、亲切友善的人，但他说话是相当尖锐的。有学生站起来说，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我是一个有知识的神学生，我知道这一点，我读过这本书，或者说我去过这个教会，那位牧者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跟他在一起令人感觉很畅快，也给我带来了影响。尼科尔博士说，十分有趣，我相信这样的信念有其好处，你们当知道，六世纪的基督教都指控这样的信念是异端。在往后的200年，所有抱持这个信念的人结果都是十分的惨淡。这里有3本讨论这个主题的书，你们可以拿来阅读，有助你们了解这个问题。那时你意识到自己是个婴孩，你心里说，我是一个婴孩，我所知的不多。我认为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呢，在属灵上是容易受骗的，无论是牧者、书籍或者是活动，越是生动精彩，越多人蜂拥而至，人们很容易受骗。正如刚才那个父亲说，太阳在凤凰城落下了，真的吗？太阳怎么样来到这里升起呢？你知道如何用圣经的观点去看报章的专栏文章吗？你要问，圣经对这个问题有何教导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如何做出批判吗？你能够拿起一本书，然后说，这本书的主张符合圣经的主题和圣经的看法吗？你能够这样做吗？你知道要多久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成长呢？因为我们的情绪并不稳定，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因为我们都很肤浅，因为我们很容易受骗。这是典型的教会。我可以说，一般的会众大体上呢都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啊，我所侍奉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没有因此感到生气，也没有为此责备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小孩子啊。最荒谬的呢，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小孩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小孩子，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成长，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成长，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成长了。因此，我们必须成长。我们都是婴孩，每个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小孩子。第二，我们应该成长到什么地步呢？经文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让我们更具体一点，你从哪里得到标准呢？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就是这样了，我们应该以洁净为目标。但即便这么说也有点抽象啊，圣经有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方法去衡量洁净的程度呢？当然有了，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他的工作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更重要的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只等到我们长大成人。保罗用人的身体作为类比，接着他明确地说明，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是基督信仰奇妙之处。基督信仰并不是说要成长至某种虚无的境界，也不是说要成长至某种虚无的捷径，要成长至涅槃的境界，某种立场，某种高层意识状态。经文是说，看看主耶稣，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呐，认真的看看吧。我很喜欢研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呢，并不是长篇大论的说道理，而是给我们描述耶稣的模样。马可福音只是给我们展示耶稣的模样，马可福音不是给我们阐述神学理论，而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总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现在我意识到一个完全的人如何令不完全的旁观者感到惊讶。耶稣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有违常理的，但直到事件过去了，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耶稣是完全的。你从耶稣身上看到什么呢？你看到各样的美德集结于一身，这是史无前例的，前所未有的。你看到耶稣温柔，但是呢，却不软弱，满有大能，却毫不严苛。令我最惊叹的是，耶稣谦卑却不乏自信。耶稣如何可以做到的呢？耶稣是圣洁的，他拥有坚定的信念，他是完全的，而且平易近人。你看到耶稣满有大能，却没有半点冷漠。耶稣充满热情，却没有半点偏见。耶稣全然正直，却毫不僵化。耶稣从不盲从附和，没有说过一句虚假的话，也从没有犯错。你看到什么？一个道德典范，全然荣美的人。当你看到福音书描述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就像透过一个滤镜去看太阳。你知道如何透过一个滤镜看太阳吗？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太阳的轮廓，又不致伤害你的眼睛。当你看到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你实际上是透过一个人看到神的圣洁庄严。保罗竟说我们可以成长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因此彼得在第23节告诉我们如何成长，如何借着顺从真理去洁净自己的心。我们之前呢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经文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不能坏的意思是永恒的、不朽的。彼得说那是种子，他说有某种物质进入我们的生命，那是什么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就是圣灵。有很多经文论到圣灵，在约翰福音14-17章，耶稣说，我要差派圣灵进入你们里面，意思是当你成为基督徒，圣灵进入你生命中。圣灵好像耶稣基督的属灵基因，彼得称之为神的性情。在基督里成长并不像锻炼身体啊，你到健身中心锻炼，你会定下一些目标和一些方案。我们谈论的是别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耶稣基督的属灵基因进入你的生命，在你生命中呈现出来，直到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所说的成长。我们应当成长到这个地步。我们来讨论最后一点之前呢，让我总结一下这一点啊，我们要成长到哪个地步呢？就是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我们里面有不能坏的种子。我必须进一步讲解一下，圣经比别的典籍更复杂，基督信仰的信息比别的信息更复杂。每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教导，要彼此相爱，要诚实，要行事端正，要有道德，圣经作者总是假定听这话的人里面有不能坏的种子。换句话说，圣经从不是对人说要活出良善的生命，而是说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令。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不能坏的种子，当你面对试探想要说谎时，你说我不可以说谎，我要说真话，里面含有意志成分呢。你说我要做对的事，但圣经说要彼此相爱，诚实无伪。当圣经指出这些道德规条，圣经作者总是假定听众朋友们拥有不能坏的种子。成为基督徒从来都不是单单持守一套道德标准，然后说我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基督信仰，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已经彻底改变，有崭新的原则进入基督徒的生命，他们有不能坏的种子。因此经文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圣经说除非你有不能坏的种子，否则所有道德规条对你没有任何帮助，你难以持守这些道德规条。 这些道德规条在你身上无法发挥作用，你不明白这些规条，你滥用这些规条，你以为那是让你通往神那里去的途径，不是因得着神的救恩和恩典而产生的表现。你不明白这一切，因此有些人试图以零散的方式去寻求帮助。你到教会聚会，你接受基督信仰，或许是因为你生命中遭遇困境，或许呢，是因为你想除掉不良的习惯，或许是因为你想走过一段艰难的时刻。你到教会聚会，你接受基督信仰，希望借此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圣经并没有说你要怎样怎样改变，你要怎样怎样去做，你要振作起来，活出良善的生命。圣经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你的生命必须从头开始彻底的重建起来，你的生命要有新的中心、新的心灵、新的原则、新的属灵基因。这就是基督信仰。为什么我们要成长呢？因为我们都是愚昧的，因为我们都是婴孩，因为我们是幼稚的。我们要成长到什么地步？不是虚无的涅槃境界，也不是某种意识，而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三，我们如何成长？这里有三个原则，让我给大家概述一下。在上个节目提到，多年前呢，我听过著名神学家巴克的讲座，他指出三个原则，每个原则都有名称。他说，除非我们持守三个原则，否则我们总不会成长，不会让属灵的基因展开，也总不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一个原则就是接受，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看到这一点。经文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顺从真理，在194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的广播专题集辑录成书，名叫返璞归真。他在书中指出，现今人心里只有三个基本的世界观，人类的思维领域中有三个基本的世界观，有神论、自然论和泛神论。我不会详细的解释每个论说，只会概述一下。有神论相信圣经中的神，神是有位格的，人可以向神祷告，神是圣洁的，可以让人认识的，会说话的，神颁布律法。有神论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等等，这是有神论。路易斯说，所说的自然论呢，是指世俗主义，认为世上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物质，是自然界的，因此他称之为自然论。一切存在之物是我们可以尝到啊、摸到啊、听到啊、看到啊，或者是闻到的一切，没有灵界，没有灵魂，也没有来世，人死后便腐化了。除了你从自己的感觉中所找到的意义或者是道德标准之外呢，没有别的意义或者是道德标准了。另一方面呢，东方宗教相信泛神论，我们可以从印度教、佛教 和新纪元的宗教看到泛神论思想。泛神论认为，没有一个有位格的神，却有一种生命的力量。这股力量呢，存在于一切，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自然论认为，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其余一切只是幻觉而已。东方的泛神论和新纪元思想认为，只有属灵事物是真实的，物质只是幻觉，这世界也只是幻觉。因此，新纪元思想这么说：创造你自己的现实，你是神，你所感到的限制其实呢，只是幻觉而已。你渴望的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所相信的一切都可以成真，这是新纪元思想的说法。这是一种任意妄为的说法。可是，你看到什么？自然论说，只有物质世界是真实的；泛神论说，只有灵界是真实的。你看到问题所在吗？自然论和泛神论都过于简单。我要指出的重点是，虽然两者的主张不同，很多时候两者彼此对立，但他们在某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没有所谓的顺服。你如何判断对错呢？自然主义者说，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你只是看看自己的感受如何，你自己做出判断。你如何判断对错呢？新纪元主义者说，你必须看看自己的内心，你必须寻找自己的感觉，你必须找出自己心里的渴望。只有基督信仰有接受的原则，这也是基督信仰不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了。接受的原则是顺服。基督信仰说，在你内心以外有一套标准，就是神的律法、神的道、神的旨意。这套标准是外在的，你必须顺服这套标准。这就是接受的原则了。你对神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除非你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否则你是无法成长啊。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你总不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接受的原则。让我指出接受的原则的两个实际应用啊。首先呢，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中呢，有些命令是难以遵行的。神的律法说，我们要饶恕人。神的律法说，我们必须慷慨施予。我们不只是花费在自己身上去过最好的生活，而是要慷慨的施予，即使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是在所不惜啊。我们要这样慷慨施予。神的律法说，我们总不要歪曲真理去迎合自己。神的律法说，我们不要把性爱当作获取欢愉的工具，而是借着性向配偶表达永远和专属的盟约关系。神的律法说，不要以恶报恶，总要慷慨施予，不可扭曲真理去迎合自己。这些命令都是难以遵行的。这是什么？你必须顺服。你并不是看着自己的心，然后说，好吧，我的心说，总不要扭曲真理去迎合自己，总不要说谎。你的心不会这么说， 你心里怎会想到要诚实呢？这正是自然论和泛神论不合理之处啊！除非你寻求外在的标准，否则你心里怎么会想到要诚实呢？这是接受的原则，你必须接受神看为正的事。其次，是神对你的评价了。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福音涉及两方面，一方面，你比你敢相信的更邪恶。从另一方面说啊，因为耶稣为你受死，你比你敢盼望的更蒙爱，更蒙接纳。这是神对你的评价，你接受这一点吗？一方面，圣经说你是一个邪恶无助的罪人，你因此感到受冒犯吗？有些人说，你在开玩笑吧，一个至少受过小学教育的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吗？这是骄傲的表现。这些人没有接受神对自己的评价。另一方面呢，福音还有另一部分，神对你的爱超过你所盼望和所相信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一文不值，许多人讨厌自己，可是神说，看看我为你所成就的一切，那看看我为你差来谁来到世上，看看我如何为你舍命，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待在那里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你自己呢？你明白去听从接受的原则是什么意思吗？神说你是个罪人，你愿意承认和接受神的话吗？神爱你，你愿意承认神对你的爱吗？有些人两方面都不接受，但大多数人呢，只是接受其中一方面。除非你两方面都接受，你还未领会接受的原则。第二，是滋养的原则。经文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何谓纯净的灵奶。圣经多次呢把神的道比作食物或者是奶。希伯来书第五章说，神的道的基本原则是奶。我们要把神的道当作食物，我们要领受神的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进食？那有三个步骤。首先呢，我们把食物切开了，使食物可以放进嘴里了。第二，我们咀嚼食物了，品尝食物的味道。第三，我们把食物吞下，让它消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滋养的原则是指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你必须相信圣经，以致你愿意接受神的道，并把它藏在心里。第一步是把食物切开，这是指研习、理解和领受神的道，使你把神的道藏在心里。此外，你必须品尝神的道，你要在心里把神的道反复的细意的品尝，你要让神的道融化你的心，你要让你所学习的真理引领你向神祷告。你有这样做吗？接着，你必须把神的道应用在生活中，你必须让神的道消化，你必须让神的道成为你心灵和生命的一部分。你要说，如果我认真地接受这真理，今天我行事为人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别人身上应用这真理， 我要像别人这样行。如果我认真地接受真理，这真理将会给我生命带来什么影响呢？这就是消化、理解、默想和应用。你要把食物切开，要品尝食物的味道，也要让食物消化。你有这样做吗？不然你并没有遵循滋养的原则。当然，这样做是需要自律。我们必须把神的道藏在心里。约翰福音15:7说道，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哥罗西书3:16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要把神的道藏在心里，我们要让神的道渗透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默想神的道，我们要让神的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第三，相交的原则，就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在整个节目都谈到这一点了，现在呢，让我简略的说明一下。我们无法自己去单独的成长，我们必须建立个人关系。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模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呢？除非你是一个经常公开演说的人，否则当你看到自己的录像或者是听到自己的录音，你会说，哈，天哪，我不是这样的吧，对吗？我的声音不是这样的，对吗？人们都说，是的，你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声音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团契相交了。你无法从别的途径认识自己，你无法认清自己的优点或者是弱点，你无法看到自己最大的缺点。你明白吗？你今天最大的缺点必然是你最察觉不到的，因此它才成为你最大的缺点。那是把你辖制的最大缺点，那是你最意识不到的缺点。你无法认出那些缺点，你必须有其他人在你身边，你需要一些品格端正与你切实相爱的人在你身边，不然你总是无法成长，你永远都停留在婴孩阶段。尽管有些人呢已经遵循接受的原则和滋养的原则，但因为他们是孤独的流浪者，他们独来独往，独自一人，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成长。有三个原则：接受的原则、滋养的原则、相交的原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注意到这一切从何而来吗？是什么驱动这一切呢？彼得前书2:2-3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再看看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你们要像新生的婴孩一样，渴慕那纯净的灵奶，使你们靠它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体会到主是美善的。请注意啊，美善这个词，神的美善是指他的恩典，神的美善是指人得救，并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这就是福音了，人得救并蒙神接纳，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因此，在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在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神就在律法上除去你的罪了，接纳你成为神家里的人了。这恩典不会增加， 你的地位不会增加，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蒙接纳的程度也不会增加。然而，你可以更加体会神的美善和神的恩典。尝过主恩的滋味，是指体会神的美善。你为什么渴望成长呢？不是因为你希望神也许会因此善待你，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让你成为一个僧人，让你成为一个唯美主义者，让你成为一个靠自己来洁净生命的人。希望神会因此打开天堂之门，并希望别人会因此看到你是一个好人。但我们不是这样行的。你渴望成长，不是因为你希望神会因此善待你。你不断成长，是因为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体会神是美善的。你有这样做吗？你是否不断的成长？你是否真的不断改变？你是否比以往更有耐性呢？你可以询问一些认识你的人，你是否比以往更少忧虑了？你可以询问一些认识你的人，你是否比以往更能够接受批评了呢？你可以去询问一些认识你的人。来吧，让我们把神的道实际应用出来吧。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个信息赐给我们，谢谢你把真理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体会你的美善，叫我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